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请到了陈能锦牧师在这里跟我们讲了关于主耶稣讲到天国呀，好像是一个麦田啊，里面既有麦子的种子，也有稗子的种子，他们在一起呢，共同的生长，但是到最后，当上帝的天国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啊，那稗子呢就要被拔出来呢，扔在火湖里焚烧，可是麦子呢就要收进仓里。究竟谁是麦子，谁是稗子？真的，我们不能用人的眼光来判断。我们也举到了例子，像犹大哈，他在主耶稣那里跟着耶稣那么长时间，但是最后他还是背叛了耶稣，走入灭亡。不过呢，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并不认为他是会背叛上帝的。那其实呢，在圣经当中还有的使徒呢，他们正好也是和犹大相反啊。虽然呢，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啊，甚至很严重的错误，不认主，但最后呢，却得到了主的大大的重用啊。牧师，您能不能再把彼得的故事啊，在这儿再跟我们补充一些？
彼得其实确实他三次不认主了，但是神耶稣却是给他有这个机会。其实耶稣知道他虽然会有软弱，会不认他，否认耶稣，但是耶稣也知道他会回来，会站起来。其实彼得跟随耶稣的心呢是坚定的，只是就是在那一刻，在他 被人认穿了他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子一个恐惧的心，他否认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当他想起耶稣所说的那句话，说鸡叫之前你要否认我，他一想到那句话的时候，他是哭的，他是知道自己确实是好像耶稣所说的，他愿意有这种的痛悔的心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彼得还是愿意去跟随耶稣的。后面耶稣在把他建立起来的时候，再给他任命要去牧养他的羊，就约翰福音21章那里牧养他的羊的时候呢，看到其实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也三次的在主耶稣面前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重新的让他建立教会来带领，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你看到彼得在初期教会、初代教会里面，他做那个带领的领袖呢，是很清楚、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人会软弱，但是不等于软弱就是一个稗子。
陈牧师啊，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一个重要的主题的时候呢，好像他常常还会用不同的比喻啊，来特别的衬托同一个主题。那在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后面，我们也看到了渔网的比喻啊，也想请您呢就这个比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渔网的比喻跟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有很相似的主题哈，因为这个渔网的比喻呢，就是说天国就好像渔网撒在海里面。那这里所讲的那种渔网呢，其实有的就是在岸边一边拉着，另外一边呢船呢在海里面，然后把这个网呢慢慢的从海那边拉回来，用网把它拉进到岸。这个网撒出去的时候，水里面有什么鱼就会把它都网进来了。圣经是说网进满了，人就把它拉上岸来，坐下来呢，把那些好的收在器具里面，将不好的就丢弃了。这个比喻呢，耶稣就很简单的也解释了，他就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其实这个比喻特别是讲到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天国呢在这个地上都会好像渔网这样子，有很多的不同的鱼在这个网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天国好像有很多的人，不同的人在天国的活动范围里面。那但是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人要把这个渔网里面那些好的鱼跟不好的鱼呢就分开来了，不好的鱼就把它丢掉了，然后好的鱼呢留下来放在自己的器具里面。跟麦子败子的比喻是类似的，就是在世界的末了，上帝要透过他的使者天使要出来，从义人里面呢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面去。就是在世界的末了，审判要来到，神的使者呢要把义人跟恶人分开来，那些恶的呢要被丢到火炉里面去。就是让我们同样的警醒，因为我们可能在今生里面我们觉得好像公义审判还没有来到，但是公义的审判在世界的末了就一定会发生，一定会来，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呢把恶人分别出来。
陈牧师啊，那圣经当中提的这些恶人是不是就是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作恶犯罪的人呢？
其实呢圣经里面对于恶人的理解呢，或者说那个意义呢，就是那些抵挡神的、拒绝上帝的、不愿意去认识上帝的那些的人。那当然也会有包括那些存心就是作恶，还有呢可能是一些假意相信耶稣的人。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有些人呢好像很虔诚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好像是在相信神、服侍神，但是却是拒绝了耶稣基督这位上帝差来世上拯救世人的这位救主。这样子的人到世界的末了，他要被捡出来，他拒绝了神嘛，所以他最后也是要被丢在火炉里面去。所以这个跟麦子败子的比喻都很相似，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才知道神要怎么样子去做审判。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稀奇世上会有不好的鱼，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就是呢，神啊，为什么你不马上现在把恶人除掉，不马上现在就把不好的鱼丢掉？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就是，我是好的鱼吗？我是天国之子吗？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问的问题。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关注在别人身上，别人是不是得到应得的报应，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站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牧师啊，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好人与坏人的这个问题，那就像我们所说在海里面的鱼，那鱼是各种各样的吗？有鲨鱼体型大的，也有小鱼游来游去我们都看不见的，但好像神并没有按照鱼的种类来分，而神只是说把好鱼和坏鱼区分开。那怎么来看这个好的鱼和坏的鱼呢？好像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如果对比我们看的那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好像呢还能够想象一下，当然麦子是好的，败子肯定是不好的，麦子可以吃，而败子呢就毫无用处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啊，就是很容易分辨，也能够判断出来。但是如果讲到渔网捞上来的鱼有好有坏，这个好像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难分辨，究竟哪个是好鱼，哪个是坏鱼
啊？圣经用的字就是那么简单，好和不好啊。如果我们就把自己的好与不好的这个标准定下来呢，那就不行了。其实这里只是说，这个所谓的好与不好，就是合乎天国的条件吗？合乎天国的标准吗？合这个标准、合这个条件的就是好的，那不合这个条件的啊，不合这个标准的就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去钓鱼也好，打鱼回来，某一种的鱼有大小的吧，就是能够我们可以吃的才可以把它收起来，不合我们可以吃的我们就把它丢掉。那其实也是一样， 合乎天国条件的，那是好的。那什么是合乎天国条件的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得救赎的这样子一个人才是合乎天国条件。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接受，你不愿意去跟随，你拒绝了，你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拒绝相信上帝的存在，你拒绝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那就不合乎天国的条件咯。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不好的鱼，各种人都会有，但是是不是合乎天国条件，这个就是可以分辨的地方是在那里，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好人做善事的人这样子就算好人，然后那些给我们有麻烦的那些都不是好人，不是这样子来想的。
对，您说的对，这就让我们实在是知道这个好坏的标准实在不是在我们的人的手里，而是在上帝的手里。
我的深处不能歌唱，重担与加增忧虑占心中，耶稣是否仍会看顾？他必
他必看顾，
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的着急，因为很多的朋友他们看到世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他们就说，为什么上帝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啊？为什么上帝说天国要来，到现在还不来啊？让这么多人还在苦难当中啊？这个上帝是不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世上的苦难呢？又或者说，上帝是不是做事太慢了，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我们所能够期待的结果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些比喻当中呢，又看到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啊，我们也想请牧师啊，今天在这里呢，来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
对，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呢，有另外两个比喻呢是相似的，就是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还有那个面酵比喻。那芥菜种的比喻呢，就是耶稣说天国呢就好像一粒的芥菜种，种子里面呢，他说是最小的，百种里面最小的，等到长大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变得很大，而且呢是比所有的菜都大，甚至呢成了树啊，有天上的飞鸟可以树在那儿。其实我们去稍微了解一下芥菜种呢，那个种子确实是很小，但是呢还有一些比芥菜种更小的种子。芥菜种的种子呢不是世界里面绝对最小的种子，不过呢在犹太人的说法里面呢，就会用芥菜种比喻很小的东西，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就会说芥菜种。耶稣说，如果你们有芥菜种的信心，就能够移山。那意思就是，你们如果有那么微小的、很微小、微不足道的这个信心，都能够移山。那这里耶稣同样的是说，天国呢，就好像一粒很小很小的种子，微不足道，人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呀，有什么可值得关注的呢？当它种在地里面的时候呢，慢慢它会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呢，它成为菜园里面最大的菜了。有人说这个芥菜可以长到有6尺到10尺那么高。如果说这个菜确实是很高很大的哈，其实耶稣只是想说有一个很强烈的比喻，就是一个那么小的种子可以长出那么大的菜来，甚至是我们一般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么大。那就是说明呢，天国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很小，但是呢它会慢慢的扩展。同样的，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也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比喻，就是一节经文。那就是说天国是什么呢？就好像面酵。那如果我们擀过面啊，做包的或者什么的，我们都明白啊，面酵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放在这个面里面，放在这个面团里面，却会把整个面团慢慢把它发大起来。面酵跟面团相比来说是差得太远了啊，面酵只是一点点，面团呢却能够发得那么大。那这里讲到比喻啊，三斗面，我就尝试明白一下到底三斗面是有多少。有的说呢，三斗面差不多是21公斤呢。这里没说这个面酵用多少哈，无论怎么样都好，一点点的面酵放在这个面里面，却会把整个面呢面团发得很大很大。这个面酵本身会发出一种的能力，来使这个面团把它发大起来。面酵本来很少量，但是在这个面里面，经过时候啊，我们做面包的可能就是经过1-2个小时，它会发得那么大。天国也是一样，在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是神成为人，把天国带进了，引进了世界。那在这个里面呢，当时来说，耶稣只招了12个人跟随他，而且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无名小卒，一些打鱼的人呢，都不是一些有名望的人，也没有说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人，就是那么小小的12个人，很小的一个开始。但是呢，这个天国要来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慢慢的扩展的时候，天国要扩展到好像面酵的面团那么大，好像芥菜那么大，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的， 天国来到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军事能力，用什么武器，或者是用什么兵团来得到一个势力，来把罗马政府推翻，来建立一个强的一个国。天国来到是好像很软弱的，很微小的，没有人会关注的，没有人会觉得真的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吗？没有人会觉得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经过时候，经过年日，他的影响力确实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很大，会看得出来。所以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呢，就说明了天国在现在我们来看，可能呢只是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来实现他自己的权势，特别在耶稣时代更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能够实现他的那个权力啊，因为还有很多人是作恶的嘛，还有很多人不会是被征服的嘛。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说，在当时来说，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上帝的能力不会那么大，看不出来，但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能力会按着这个天国呢，会慢慢的发展扩展出来的。在当时来说，十二个跟随耶稣的人，今天是怎么样呢？确实有人这么来做一些的统计的，今天在世界上呢，计算呢，全球呢，基督徒有23-25亿人口。如果你说跟耶稣那个时代十二个人这样子跟随他，你就看到那个天国的扩展是怎么样。现在基本上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他们的估计呢是2050年呢，基督徒呢会达到29亿人口。这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天国里面的那个扩展，在人看来，特别在耶稣时代会觉得这个不是一种势力，不是一种强大的天国，只是一小撮人去相信，很少的人会愿意跟随的天国。给我们有一点思想哦，就是对于天国我们怎么看，无论是信耶稣的人或者不是信耶稣的人，耶稣给我们来明白来认识他所带来的这个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天国。其实呢，在这两个的比喻里面呢，耶稣说到的天国的那种的能力啊，都是用一种植物或者说生命的一种的力量来表现出来的。植物从小慢慢长大呢，你就看到那个植物的那种的力量是扩展出来。那个面教也是，一般人世人觉得这个世界呢要用经济的能力啊，要用军事的武力啊，现在很多的战争啊，各个方面都是来比武，就是我的武器比你的大。但是天国却是用一个一个的人的生命的改变来把它带进天国里面的，不是一下子眨眼哦，这个世界里面某一个国家的人全部把它拉进来了，而是一个一个的生命。所以传福音也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人把他带进到神的国里面，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一个一个人慢慢的他的生命进来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慢慢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看起来微小，但是慢慢长起来的时候，那个长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了。那个芥菜种成为芥菜那么大，要不给人吃也好，或者是能够去让别人能够享受得到帮助。这个面教啊，让整个面团能够发起来，那发起来整个面团就可以做面包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其实虽然是那么微小，但是这个的生命的那种的能力是这个天国扩展的因素，是动力。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在世人当中呢，要发生重大的影响，要让世人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他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个生命里面的善良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彰显出来，而不是靠一种的压迫强制， 而是生命里面得到了会改变过来。所以不是说我做到怎么样好了，我有怎么样的行为了，我有怎么样的道德了，对人有怎么样的一种的良善的表现，我才是一个基督徒。而是我得到了上帝给我的生命，这个天国的生命进入到我里面，从我的里面会流露出这种的生命来。生命的影响在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要装着要表现的我自己怎么好，而是从我生命里面，从我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的关心，那种的关爱，那种的帮助，是他们能够领受感受到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在外面强加在基督徒身上的。这个的影响力呢，是更加深入的，更加深远的，而不是短暂的。这是天国的那种的影响，天国的扩展。
像菩提，好像梵高就在我心里面，没有盼望，生命满发一早，雨点响声叫我心烦恼，滴答滴答滴答答响不休，雨声感像空虚心灵节奏，没有盼望，生命满苦一愁，雨声响收算心中苦忧，主耶稣带地球而立，能给你新生命的永恒盼望，耶稣背负一切苦与寒愁，让你生命满载山爱游。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心靠耶稣，让生命住心中，千万应许想在地带里头，主耶稣带地球而立，能给你新生的永恒盼望，主耶稣背负一切苦与寒愁，让你生命满载山爱游，清澈透，好像诉说着无限保守，心靠耶稣，让生命住心中，千万应许想在地的里头，心靠耶稣，让生命住心中，千万应许地带想不休，千万应